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做的测验啊，调查的虽然是二十个题目呢，大家给了66份回卷啊。这个根据上个礼拜的聚会的人数来，如果是82个人统计的话呢，这个回数率达到80%，非常感谢主啊，也谢谢弟兄姊妹合作。那这里呢分作5项的调查，这个调查呢 ，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 这个第一个呢是宣教的教导，就是在理论方面跟教导方面啊，这也是第四题啊，不，第一题、第三题、第四题、第六题，这4个题目可以叫我们知道教会在这方面教导如何。第二个呢 ，Beta 是宣教跟教会机构的合作，是17题啊，下面一张17题、19题、20题跟15题。第三方面呢，看看教会本身跟宣教机构的教会本身对宣教行动给弟兄姊妹们的鼓励。第四个方面测试呢，除了教会之外，个人对于宣教的负担啊，有没有一些人走在前面？第五方面呢，是提到教会献身宣教人才的培育方面，看看我们将来会不会，或者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出来愿意做宣教的工作啊，或者呢，会不会有些我们的子弟啊，将来会被宣教成为呼召成为宣教士啊？这个第十题、第十一题、第八题，这个是讲到我们个人跟宣教的关系，会不会出来人才？那么这方面的分数呢？回答最好的是跟宣教机构的合作啊，其他呢都平平。比较最差的就是我们个人宣教之外呢，就是将来会不会有宣教士出现啊？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放心，将来我们很多人都会在这里，不会出去啊。所以你今天所交的朋友在教会里弟兄姊妹朋友很多，你不要担心有一天哟他跑去宣教了，这样的可能性还不太大，但是这个并不是很好，希望有弟兄姊妹们呢肯做宣教的工作。那这里20个问题呢，这个20个问题，这个只有27个人全部都回答了，比上次进步很多，上次只有1个人回答全部的问题，所以呢这回没有全部回答的，我们就没有做统计，没有做他的得分统计。那么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还有他这里提到一些空缺的问题，很多人呢，大概对于教会的资料不够齐全，所以无法回答，因此他也就空白了。那么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丁俊告诉我们，总体的答案误差比较大，但是总体的平均分数跟这个27个人啊，这个总体评分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每一项上面都有评分的。刚才我们那个表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好比说在第一项里面他的得分啊，第一个题目得分，我们总体的得分平均是2.94 啊，第二个题目评分如何如何，这个每个都不一样啊。但是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全体的答案评分平均分数跟这个27个人都答的平均答案差不多一样啊，所以他们可以代表所有弟兄姊妹们一些回答啊，很有意思。但是呢在他的误差方面有很多的有不大一样，误差方面呢就小很多啊，可能更准确。我们看下一个。再下一个。好，不对，到哪里去了？第一个。反过来了。啊，调查结果。对，好，这个分析解说。刚才我说了80%人回信啊，回下来了啊，回音了。那么上次我说每一次得分呢，第一就是1分，第二就是2分，这次我把动力点手脚，因为免得大家都往高处回答，每人都回答5就差不多真的情形。有一些呢把真正答案次序得分颠倒了啊，所以你们不晓得哪个颠倒。所以照着你的今天回答呢也是照着回答，不要是凑高分往高处回答，结果你往高处回答结果是低分，不一定的啊。好，那也是说全体总和产生客观性啊。好，那我要做一些分析，在几项问题中间呢 ,B17 的表现最优异，得了 4.19 分。 它的误差值是 1.06， 所以可见呢，大家都同意 B17 是什么呢？这个题目是问说，你们认为宣教的工作，这个教会啊，这个说法你同意吗？啊，更多参与宣教会使教会削弱，那不同意的很多，非常不同意，教会只会因为实行宣教而成长，所以这个表示大家有相当的认识。如果我们能支持宣教的工作，对于教会本身的发展一定有帮助啊，因为会扩大我们的视野啊。我们下一个题目。另外呢 ,B20 的表现也不错，有 3.59 的积分，误差值也是不大 ,1.12。所以这两个题目呢，我们相信就表示说弟兄姊妹们对于各个教会的各个宣教的机会的宣教机构的支持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从其中找到很多弟兄姊妹们愿意在宣教委员会服事。为什么呢？因为宣教委员会最要紧的工作就是跟众宣教机构合作来支持他们。那现在我们只有几位，只有4位弟兄姊妹们在宣教机构服事。我相信这个是因为大家太谦虚了，不肯挺身而出啊。如果你对宣教机构有一定的负担，愿意支持宣教的工作，代表教会，那希望你来加入宣教委员会。表现不好的 B18。B18 是什么题目呢？ B18 这个题目是说到啊，想想我们对于学生工作，对于这些餐饮业，对于老年人专业人士有没有行动啊，若是行动做了哪些事情。结果呢，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在得分在这个里面呢还没有，就是说在 B18 这个题目，比如说做了哪些实际的调查啦，工厂的特定讲座啦，脑力激荡啦，都没有做啊，所以我们的表现呢是答案是很低啊，所以表示我们对于附近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做的宣教工作几乎没有行动，这是我们教会这方面表现比较差的地方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在做的统计的时候会知道有些双峰骆驼现象，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得分是 3分左右的，它的误差呢却相当大 1.3， 换句话说3分是3分了，但是有些人是2分，有些人是4分，有些人还不到2分，有些人回答是超过4分，换句话说平均分数虽然是3，但是3却不是得分最多的一个范围。怎么讲呢？比如说第二题，贵教会对自己的宣教意向有没有，是不是大使命一部分，他的答案呢是4 20 8 19 13，所以8的答案其实不多，虽然他的平均是 3点 而已，但事实上出现两个峰，一个是20，一个是19。换句话说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应该从2跟4来看，而不是3。3是说呢我们曾经有一些尝试却不大确定，所以这个3的数目不准确。二呢，最近正在讨论这个教会的使命，并且调整我们方向。还有呢，第四，我们教会呢就有确定意向方向，我们会在尽力在本地福音和支持各个宣教结构。你注意看，我们本地放音没有做，所以19这方面答案是同意对宣教机构合作。所以这个答案要经过仔细分析，就知道我们确实是帮助了宣教机构，但是我们自己能做的很少。啊，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么 B9 的得分非常低，表明弟兄姊妹宣教的负担认识呢还没有成型，还是跟着教会全体走。如果我们说对教会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宣教负担？有的。为什么？我把钱放在教会里面，教会十分之一拿出来宣教啊，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么另外呢 B10 呢，就是我说会不会去做宣教士的，这个呢给5跟4的答案各有一人。感谢主，在本教会中宣教方面虽然不大有亲身的参与，但是也有人走在前面啊。有一位弟兄，有两位弟兄，一个是回答是4，表示神已经呼召他，他也已经答应要做宣教士。那么呢4呢，假如主呼召啊，我愿意啊，因为我是很盼望来做宣教士，但是主没有呼召。那么但是同样的 B11 呢跟10是很像，就是讲到假如你的儿女宣呼召的话怎么样，反应呢就很好，因为这个答案强过10。11的答案强过10，所以表示我们弟兄姊妹对下一代很有希望，也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下一代已经在做宣教的工作。 那这是我们从这里得到的一些结论啊。有一个题目是问，这里没有写，是弟兄姊妹上过宣教工厂多少次？答案呢，有22个人是去过宣教工厂的。平均起来呢，那些去过宣教工厂的人，每个人去过两次。为什么这问题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不到宣教工厂上面，很难真正得到宣教的负担，也不会变成宣教士啊。所以这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关于13题，刚才在丁弟兄的图表里面特别说明了。13表明教会历史从历史传记得到激励的人很少。B14 是表明教会图书馆呢有这些资料，但是大家没有用啊。这两题是关于图书馆的事情，关于图书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所得的结论。这些结论得到以后呢，我不希望只是一个 survey 而已。我们以后会召集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祷告，并且寻求主怎么引领我们真正走上宣教的路。事实上呢，上一次的我们的信息，前一次我们信息讲到福音，讲到宣教，开了我自己很多眼界。虽然我在这牧养，但是没有经过这些统计呢，我也不大知道教会确实的情形，现在使我更有把握啊。但是有了把握并不是所有答案，我们还得往前走啊。这些资料给我们是叫我们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位。你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很多资料，这个不够，他要给你开出处方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努力，一同在福音上面，在宣教上面努力啊。这个我们讲到健康教会的时候有很多的因素。今天我们讲第三个因素，就是讲灵命的成长。一个教会健康，一定会有属灵生命的长进。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提到了保罗呢在两难之间，保罗是用这样的话啊，中文翻作两难之间。那么这个两难之间，我们事实上知道呢，不在他自己选择范围之内。这个两难，他一难都不能选。一个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他如果今天寻道的话，好的无比。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按照肉身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果子。他有一个原则讲得很清楚，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么弟兄姊妹，上次我提到保罗是豪气甘云的，把生死度之置之度外。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一下从豪气甘云的豪情万丈，到了脚踏实地讲到一些实际生活实际情形。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呢，他说什么？他前面讲的那么雄壮重要的话，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啊。这个呢，他的意思实在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得着。怎么叫益处呢？就是得着。换句话说，保罗把这个视死如归啊，死了就得着什么呢？得着一切在基督里的盼望。他得救的时候，信主的时候，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并且耶稣向他显现的说，这个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已经承认这一位向他显现的是天地万有的主。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会看见保罗特别用了一个字叫做主 Kurios， 这个主是一个非常大的字，虽然很简单，中文更简单，几话就完了，但这个主这个字不是随便说得出来的啊。保罗知道主啊你是谁，等到耶稣认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整个人生改变。他说如果我活着就是基督，为主而活，并且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死了呢不是益处，我死了就是得着，得着这一位主，我所追求所切慕所盼望所要的，我一生的目的一生代价都在我当我见主之后可以得着。这是保罗的意思。所以这是非常豪气甘云的一句话，但是呢，保罗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说我在肉身活着，不知道成就什么功夫的果子。这个果子两个字在这里最好翻作果效。当然中文很有意思，果效果子，因为也是 fruit， 果子就是果效。这个他所说的果子是工作的果效。保罗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工作要有果效。那工作的果效对于保罗来讲是什么呢？其实他也这里没有明讲，但是我们知道，既然生死的选择不在他的手里，主耶稣已经替他选择，果效也不是他去选什么果子，他不能成就选择要做什么工作。另外的说法就是保罗做什么工作都可以。那保罗说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我不知道开第二卷怎么，但是他讲到这里说我在两难之间，可是呢他说我就知道我在肉身活着是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说如果主把我留在地上是为着你们，为什么？他说我既然这样说，我既然这样知道，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保罗是讲了他自己的心态，他自己愿意为主而死，为主而活。我不能选择为主而死，也不能选择为主而活，因为在主的手中，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这保罗说，这是我可以要做的，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这样心智：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无论我们是生是死，有一个目的，在我们身上荣耀神。可是保罗说，我如果能够选择，我也不知道挑选什么。但是感谢神，他并不需要挑选，因为他说我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活在世间，至少今天他没有走，还在世人中间，还能写腓立比书。所以他说是为你们的缘故。弟兄姊妹们，从为基督而活，叫我们变成为众人而活，为教会而活，为弟兄姊妹而活。这是保罗一个脚踏实地的做法，不是好高骛远。他不是说我将来有个奖赏，我今天要在那主的面前努力得得啊！既然没有机会给我服侍，我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不是的，你记得在旧约里面，大卫也是这样的。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神没有许他建造圣殿，对不对？他说你杀人流血太多了，要你的儿子建造圣殿。但是你看大卫一件了不起事件，他没有建造圣殿，但是他为所罗门预备材料，他自己不能做，但是把工作跟一切的预备工预备留给后代。今天我们能在主面前做多少事情，也很难说主有没有把我们留在这里做完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一定。可是开始可能托付你开一个头，但是神要叫别人来完成你所不能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不一定能够看到那事情结尾，可是需要确实的做。我不会忘记一件事情，当我刚刚开始众圣徒事工团这个负担的时候，我去找沈保罗牧师交通，希望他给我一些意见。他说你有没有十年计划？我说我连明天都不要做得起来，做不起来干嘛要有十年计划？他说不是，他说一个侍奉组织人要相信，如果这个工作出于神，你一定要有长期的计划。那你不再怎么办？别人来做，你开的头根基打得好，别人一样能做，继续做。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激励，而且看见神的老仆人侍奉主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功成名就，而是为了神的整个的国度。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这活在是为了你们。他把自己一生奉献出来是为了叫神的儿女得益处。当然这件事情的确我们千真万确看见，保罗写下腓立比书还有其他的书信，保罗在神学上面建立了整个新约的思想，这些都是神托付他做，可是他并没有看见整个神学的发展，对不对？这些是神给我们看见永世的计划，不是我们一个人两个人能够片段的得着的。如果我们眼睛很短，像西西家一样，你知道西西家说了什么话？他蒙恩得了神的恩典，病大病得以痊愈，神增加他15年的寿数，但是他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把他的财宝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巴比伦的使者来了以后，当然就产生了各种贪念，要来抢夺。先知告诉他说，你做了愚昧的事情，炫耀你的财富，结果你看见的没有一样会留在你的眼前。但是你知道西西家说什么？他说你说的话甚好，因为他说在我的日子一定看不见。他满足了。你看有这样情形，这个对照，同样是君王，有一个是为了下代，为了以后整个的神的国度考虑，有一个只是想到自己而已。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生活的态度，为了教会，为了整个耶稣基督教会，为了神的儿女，为了整个他在神面前服侍的负担。他说我活着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更是要紧。他说什么？要与你们众人同住。保罗其实没有住在腓立比，没有再回腓立比，可是同住的概念是整个牧养的概念，也是道成肉身的概念。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为什么神打发他的儿子取了人的形象， 住在世人中间，道成肉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救恩的路。为什么神把祭司放在以色列人中间，把利未支派分散在十二个支派中间住？为什么？因为要达到牧养的计划。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英文聚会的一个弟兄他见到我，不晓得是不是出去打招呼还是什么，他特别跟我讲这句话，也许就是因为有鼓励我今天的信息。他说周牧师非常感谢主，现在你搬到这里来住了啊！原来我住七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我也搬来有半年多了，快要半年了，为什么今天跟我讲这个话我不晓得，可能为了要激励我们，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的牧养原则是唯一的原则，你不能够遥远的做牧师，你也不能遥远的做牧养的工作，只能讲讲不行的，你需要活在世人中间。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光光讲到我，讲到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要能够影响别人，因为你活在他们中间。如果你要带人听福音，因为你活在他们中间，你要带他们信主，因为你活在他们中间，你要带领他们走属灵路，因为你活在他们中间，道成肉身，你跟他一样。所以这些事情保罗说就乐意与你们众人同住，他就知道我还要活在世间与你们同住，然后他说什么呢？且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在这里要尽教导的职分，又长进又喜乐，这里提到两件事情，叫信主的人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你知道长进是必要的。今天所有一切的救恩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相信就得着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不是说我们不劳而获就什么都有了，你什么都没有，你只是开始准备好会长进了。神把生命的道放在你的里面，叫它在你的心田里面能够生根，能够落实，能够结实百倍。马太福音十三章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出去撒种，撒在个人，撒在各个地方，有撒在荆棘，有些来被飞鸟吃尽，有些在荆棘路旁，有些怎样怎样怎样，只有很少数的忍耐的开花结实，而且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这是说明我们的生命一定要给他培养的机会，让他长进。能不能没有培养就长进？也可能那是特别的奇花异卉，特别的生在山边小路上面。但是一般说起来要给他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又长进，保罗说又长进又喜乐。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成长的环境。你知道吗？保罗说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喜乐的来源是什么？真理的本身会叫我们喜乐。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喜乐了。你知道保罗传福音到外邦，外邦人听见信耶稣，不需要去遵行律法的礼仪，就可以直接因为信心叫你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下面都得称义。这是彼得对这个犹太人希伯来人讲的。对于外邦人听见喜乐了，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回去守割礼。当保罗第一次宣教工作回去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把事情报告给他们，那有些人就打小报告，他说我们听说你们在那里没有叫他们受割礼。受割礼什么？加入犹太教。受割礼什么？代表要守这些律法，先做律法徒再做基督徒，这是犹太人的想法。哦，我们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你们可以来接受。为什么？你跟我们一样，跟我们成为一样的人民，也都受了割礼，你跟我们不分彼此，那我们守的律法你也守，等到你守不成了，看见耶稣基督给你成就救恩，或者甚至不觉得自己守不成啊，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牺牲，做了祭物。所以要根据旧约来做新约，来相信神的救恩。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彼得有做见证说，我当初去哥尼流家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受割礼，但是在那边听到的人受了圣灵，圣灵已经降下来，证明说神已经悦纳他们，并不分他们我们。彼得讲了很重要的话，但是为什么这时候才讲？在耶路撒冷没有讲这个事情，但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很少其他外邦人，而且哥尼流是一个入犹太教的近前人，还没有真正的入教，他已经准备好入犹太教了，忽然一下他得救了。所以保罗把他在外邦传福音经验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就复议，就赞成，不需要叫他们受割礼。 他说为什么把我们祖宗难担的担子给他们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救恩本身带来喜乐。当我们听见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赦免了所有的罪，当然我们喜乐。我们可能也有些人曾经想过立志要戒烟戒酒，要把很多坏的习惯戒除，也努力过，做不到，做不到是不是很苦啊？当然苦，你想要做到做不到更苦，不想做到当然也是苦，可是你还随波逐流也叫罢了，反正嘛，风大嘛，你跟着跑也没有什么问题，跟着跑就是到哪里不晓得。但是如果你要逆风行走，你看你遇到阻力多少。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听见救恩说你不需要努力，为什么？神已经知道你不能成功，你没有力量，自己非常危险微小，所以耶稣基督替你担当，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一部分告诉你，你的罪得的赦免。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在你我身上所有一切罪的权势，所有受的刑罚，所有受的刑罚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都取消了，不需要再受刑罚。所以我们是得的永生。但是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钉在十字架的第二件事情表示说，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脱离世界的权，脱离罪恶的权势？第一个，罪的刑罚和他的能力两件事情。罪的刑罚已经取消，第二，罪的能力也已经无效。罪的能力是因为耶稣基督得胜我们相信的。今天基督徒说我没有能力，但是从天上来，从耶稣基督那里给我力量，叫我们能活出耶稣基督要我活的样子。为什么？我顺服主，我把我生命主权交托给主，主啊，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主啊，我没有能力，你帮助我，给我能力。这是救恩，这是在福音里面所应许我们的，也是我们能经历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本身就带给我们喜乐，但这个喜乐还是刚刚开始。等到我们成长的时候，越来越明白基督的能力，当我们成长的时候，越来越经历基督的能力，越来越成长的时候，越发现这个喜乐是长期的，是持续我们的喜乐。我的收音机里面，我的 cell phone 里面，我就留了一个 message， 其实就是腓立比书的话。保罗说，我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保罗这样一再说？因为在救恩里面有喜乐，而这个喜乐充满在我们里面，不会失去的。可以外面有很多的苦难，里面有喜乐。耶稣基督这样教导他的门徒，在世上你们有喜乐，在我里面有平安。另外他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是基督耶稣在救恩里面应许给我们的，不会错的。所以福音本身有喜乐，但是圣徒的成长也会带来喜乐。今天早晨我跟一个年轻的夫妻在那边看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很可爱很小，可是呢不大会吃东西，不大肯吃东西。我说行了，他慢慢的会成长，当你看见孩子成长的时候，你一定喜乐。那如果这个孩子生下很可爱不长，父母亲是不是担忧？当然担忧。可是在属灵上面，很多属灵的 baby 不长，也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喂他们东西吃，自生自灭，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怎么样让神的儿女在神的话语里面吸收养分，在聚会中间，在和弟兄姊妹们交往的时候得到各种的见证供应。以后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会谈讲到团契的重要性 fellowship， 神的儿女彼此相通。什么相通啊？不仅财务相通，生命相通，经历相通，爱恨相通，忧郁难处都可以分享。昨天晚上有我们家里有几个弟兄姊妹聚会，他后来讲得非常敞开，他把他们家里的需要难处，孩子们怎么管教都可以提出来。为什么？我们彼此没有轻看，我们是彼此扶持，这个也是使神儿女长进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这里讲生命的长进，叫他们又长进又喜乐。他说，保罗说圣徒的长进叫他喜乐，而且呢，他说因为我们再次相聚而喜乐。所以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实在是充满了一个作为牧羊的人他所应当有的关心。那么好，怎么样叫他能够成长呢？保罗讲了一句话，很简单，简单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读过就算了。他一共讲几句话？没有几句话。 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一句话，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然后什么呢？他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惊吓。弟兄姊妹，保罗讲的什么？他说希望你们又长进又喜乐，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叫你们跟福音相称，第二件事情，你们的光景可以让我知道。怎么样知道呢？他说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等等等等，不怕敌人惊吓。最后说什么？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他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讲的很简单，但如果你仔细分析，至少这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生命的改变。什么叫做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